请姊妹平安。在讲到之前，我们同心祷告，愿仆人口中的言语，请姊妹的心怀意念，在蒙上主所悦纳，引导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真道，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更新和改变。奉主名求，阿门。今天是展宴后的第一主日，展宴期是教会年历里面的第三个节期，在圣诞期之后，在大斋期之前。展宴期是以1月6日纪念博士去朝见婴孩耶稣，寓意你救恩要临到外邦的展宴日作为一个起点。展宴日后第一个主日，主要是要去纪念耶稣的受洗，一直去到第八个主日，我们就去纪念耶稣登山变像，跟住这个节期就结束。简单点来讲，展宴期的信息就是要强调耶稣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藉着不同的方式向世人去显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每逢在展宴后的第一个主日，如果大家都有留意的话，我们都会选读一些有关耶稣受洗的经文。而今次的福音书，我们就选读了马太福音3章3至17节，这段有关主耶稣基督从加利利去到约旦河请约翰为自己施洗的经文。不过你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啊，为什么耶稣要主动去找约翰为自己去施洗呢？其实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一般都是地位高的人才会帮地位低的人去进行施洗。而耶稣贵为上帝的儿子，而且又没有犯罪，就是为什么他要去接受一个罪人去为自己去洗礼呢？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之难以置信的。事实上约翰都深明这个道理，所以他在马太福音3章11节的时候，他正跟大家去讲了，他说我以后来的有位能力比自己更大，自己就是帮他提孩子都是不配，即是我们现在的说话，我们帮他玩鞋都不行的。他用约翰说我用水去帮人去施洗的，叫人去悔改，就是将要来的一位要用圣灵和火去为人去施洗。约翰甚至认为自己应该受耶稣的洗礼才是对的，所以他很想去阻止耶稣。阻止这个字眼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叫做不完成的一个时态，我们简单点来讲可以理解为什么，是一种持续一再地这样阻止的意思。所以面对着约翰不断的阻挠，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暂且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言。暂且这样做吧，在原文里面其实那个语句是一句命令句来的，这里充分反映了耶稣的地位确实是比约翰高。接着下来耶稣就去表明他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洗礼，讲出他的原因就是要履行全部的义。履行全部的义，我们可以解释为需要完全地去实行上帝的旨意。确实耶稣在礼仪小节上面他都会尽人的本分，因为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他是心甘情愿去为主作这件事的。所以他以作为人的身份来到约翰的面前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这里不是说耶稣去承认自己有罪需要悔改，而是他要去表明他要站在人的身份上面去履行上帝对所有人的规定。听到这句说话之后，约翰就没有再去阻止耶稣了，而且就依从耶稣的意思去为他去施洗。经文里面讲到，当耶稣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之震撼的场景，就是天忽然开了。天开了，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或者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 其实代表住上主亲自去启示异象，而这个异象今日正正为耶稣而去开启。在经文第十六节是这样描述的，当天开了，就看见上帝的灵降下，仿佛甲子落在耶稣身上。其实你在犹太人的眼中呢，只有一位的上帝而已，就是耶和华。所以当耶和华的灵降落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就意味着耶稣他所作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接着呢，天上面就有声音去讲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这句说话呢，如果大家去看圣经，其实是出自两处旧约圣经里面的经文。前半部分，这是我的爱子，是来自诗篇第二篇七节里面，我们会形容为是一首受高君王的诗歌。这里确立了耶稣是天父差派降世的爱子这个重要的身份。而后半部分，我所喜爱的，就是来自今主日旧约的经课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里面的一句话。这里是代表天父去对耶稣高度的评价。事实上，耶稣受洗这个景象，我们可以理解为呢，是应验着旧约以赛亚先知预言尼赛亚出现时的情况。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至七节里面，我们普遍都会誉为是一首福人的诗歌。经文里面第一节是这样描述的，看啊，我的福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这节经文是耶和华的仆人开始工作时的一个宣告，而上帝的灵降落在耶稣的身上，就表明了耶稣原来就是上帝的仆人了，是他所扶持的，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喜悦的。耶稣回应了上帝的拣选，因为他就是预言中的尼赛亚，是上帝的爱子，他甘心去舍弃一切荣耀的地位和同上帝同等的身份，他没有以君王般的姿态去降临。相反，我们看回经文的第二节，他形容耶稣出现的时候是怎样的，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因为耶稣要以一个谦卑仆人的形象来到我们的当中。第三节里面更加是这样描述，我这个仆人的谦卑呢，是能够体现在对软弱者的扶持上面的。有一句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经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也不吹灭。大家知不知道呢，原来犹太人呢成日都会用那些芦苇呢去做一些笛子，即是吹那些笛。不过呢，当那些芦苇呢它被压扁了、压伤了之后呢，它不能够再发出声音了，那它们就会将它折断了，跟着就掉了它。另外它们又会呢用一支的麻呢去作一些火把、当它们呢浇了一些油呢点了在上面的时候呢，就拿来呢点火呢照明的。不过当那些油去烧尽的时候呢，它就不能够再发出火光了，甚至会怎样，甚至会冒出一些呢很昏人的一些黑烟出来的。所以呢，当时的人呢会索性将它怎样吹熄了它。这段经文其实想讲些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想比喻，即使我们的生命好像破烂不堪这样，对其他人来讲甚至已经失去了价值，但主耶稣仍然不会放弃我们每一个，而且将我们紧握在他的手上面，用他自己的爱和怜悯为针线，不断这样去修补我们生命里面破碎的人生。因为主耶稣基督造成肉身，就是要来扶持在困境里面的人，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拯救软弱者，令到一切去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在他里面经历那份平安和喜乐。亦都因为是这样， 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口中所说要履行全部的义，当中的义其实不是一种礼仪来的，亦都不是指一种我们个人和上帝和好的关系所带来的那份安稳，而是表明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是要进入苦难里面的，是要与痛苦的人同行，让他们重拾自己的身份和尊严，让他们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事实上耶稣都去呼召所有去跟随他的人要实践应有的义，回到去上帝国的里面，活出天父儿女应有的样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能不能够看见我们身边身处在困难里面的人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实践上主的义，与一些软弱者去同行呢？最近我有机会去看到一套的电影，叫做《窄路未曾》，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能够去看到。这套电影可能在最近来说不算是一套很受欢迎的电影，因为身边有其他的制作更加吸引。不过当我看到这套电影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的信仰的反思，今天都很想跟大家去分享。这套电影其实我会理解为一套较为沉重的电影，里面没什么激情的，里面也没什么壮观的画面，不过是非常之写实。某程度上呢，沉重可以算是这套电影里面的一个特点。所以整套电影里面呢，是以香港疫情最严峻的时期作为一个背景，描述低下阶层的苦况，就是连口罩都没钱去买，甚至呢要翻煮口罩来用。相信我讲起的时候呢，大家的图像都可能浮返出来。在疫情期间，百业萧条，失业情况严重，整个社会气氛都非常低沉，仿佛好像没什么出路一样。表面去看，这套电影好像没什么给到人什么的盼望一样。不过其实不是这样的。电影透过男主角所讲的两句说话，两句很重要的说话，去贯穿了整套的电影，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一起去思考。第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一粒微尘，或者上天看不见，不过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彼此看见就好了。电影里面两位男女主角虽然都是一些小人物，在疫情阴霾之下，他们生活好像在窄路里面的微尘一样，虽然毫不起眼，但他们却能去互相看见，彼此珍惜。我否认人有时活在一些困境里面的时候，往往都会觉得上天是沉默的，甚至看不见自己。即使是基督徒的我们，有时我们都会去错误理解，或者错误去期望，以为上帝去顾念人的时候就会带来巨大的转变，不单止让我们能够离开了困苦，甚至以后我们会变得一帆风顺，风雨成风。不过当我们人生阅历多了，我们信仰的经历深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发现上帝对人的眷顾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仍然要生活在困苦之中，不过上帝会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彼此扶持照顾，在默默的里面看顾那些生活在困苦当中的人。就像电影中里面的男女主角那样，他们都是社会里面的弱势人物来的，但他们却愿意彼此去关怀。虽然这样做没有帮他们的生活质素带来丝毫的改善，甚至呢好像每况愈下这样，甚至他们仍然都继续要为着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去劳碌，但他们这份彼此之间的关怀却为他们带来了希望，在黑暗困难里面看见那个很微弱的光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同样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里面，疫情的持续 社会的变迁，移民潮的涌现，很多家庭的离散，有不少的人都活在黑暗的当中，甚至包括我们在内。就是在黑暗之中，我们有没有彼此去看见？我们有没有彼此去关怀呢？以致其他人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见到从上主而来的爱和盼望。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一点的烛光，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堆的烛光就能够在黑暗里面照亮更多的地方，照亮更多有需要的人。与此同时，我们的生命亦都能够藉此彼此去展现，和黑暗去抗衡。接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电影里面第二句令我很深刻的说话。他是这样讲的，世界好坏不代表要做坏人。其实呢，男主角呢在这套戏里面呢向粗口呢去跟女主角讲这句说话的，当然我们现在修饰了。虽然是用粗口去表述，不过这句说话的内容呢是非常发人心省的，甚至呢成为那个女主角呢生命转化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女主角呢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过只是她对生命呢没什么规划，在人眼中呢好像一个坏女孩这样。她未婚就生了一个女，两母女相依为命，就是她们经济很拮据，所以呢她在超级市场里面偷东西，在她自己工作场所里面呢偷她客户的物品，目的呢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去活好一些。当男主角见到女主角这个苦况的时候，他主动就去聘请他呢去到自己的清洁公司里面去工作。两个人原本非常之合拍的，但后来因为女主角用了一些假的清洁剂去做一些的代替品，连累到男主角那间公司都要去倒闭。不过即使是这样，男主角一次又一次去原谅女主角，而且给予她支持和鼓励。最终女主角在男主角的劝勉和影响之下，回复善良的一面，不向社会里面的罪恶和不义去妥协，坚强勇敢地继续的生活。不过说实话，我打从心底里面呢其实觉得电影里面的男女主角呢他们的经历和际遇呢都是非常之坎坷的。如果说他们要选择去放弃的话呢，他们要向罪恶或者不义的社会去妥协都好了，我相信都是能够理解的。事实上可能有很多人都是会去这样想，我自己都是一个平凡人啫，面对周遭环境我都已经很无力了，从哪里可以有选择呢？所以我们都不要讲太多的理想和坚持，或者我们都是乖乖地去接受现实，作出妥协算罢了。不过呢，我有时会去问，作为基督跟随者的我们究竟又有没得选择的呢？或者我们又清不清楚我们自己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从历史去看，在耶稣的时代要成为一个救世主，其实就等于要走上一条不归的道路。耶稣应该清楚知道后果的，但他仍然奋不顾身这样去拥抱那些被欺压的人，他不怕得罪当时的权贵，以致他成为被针对被陷害的对象。这样来看，耶稣其实是知道要履行全部的义是必须要受苦的，所以他应该不是一时的冲动或者钻牛角尖，而是去坦诚地去承认生命里面各种的失望。不过因为耶稣他的生命里面有爱，所以他为了自己所爱的，他可以激发出无比的信心和力量。当天上面有声音去跟他这样说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对耶稣来说呢，这个不是一个强迫他要去接受一个救世的任务，而是对他来说是一份爱的感召。 当耶稣去讲上主嘅旨意必须要去成就，预言必须要去应验，十字架系佢必须要走上嘅命途嘅时候，佢唔系话紧俾人听我自己冇得拣啊，甚至我哋要去认命。相反，佢表明咗佢自己为乜嘢而去要生活，佢点解要嚟到人世间当中？佢清楚知道上帝嘅爱同埋身边嘅人嘅需要。这个亦都是驱使他愿意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相信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用意志所做的选择。就好像电影刚才分享《站路微尘》里面的男女主角一样，即使在艰难的境况当中，他们对美善的生命的坚持，不愿向罪恶和不义去妥协，他们在选择当中展现出人性光辉的一面。同样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在世人看来都是失败的，都是一个可能他没得选择的地方，但他却愿意甘心牺牲自己，正正因为他这份牺牲扭转了一切，扭转了世人的命运，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救赎。今日咧新约嘅经课《使徒行传》十章34至35节，里面彼得就向当时嘅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去宣告，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不但如此，在各国中那敬畏他而行义的人都为他所悦纳。简单啲嚟讲，彼得提醒我哋，就算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只要我们心甘乐意去履行上帝的义的时候，上帝都是会欣然去悦纳的。请姊妹，今天是受托主日，耶稣受洗的故事让我们去想到，原来所谓的受托不是无奈地去接受天意，而是承认我们生命里面各种的实况，即使高山低谷，仍要勇敢地去回应上帝，回应我们身边的人。有时我们回到我们生活的场景里面，感觉好像会走出一个死胡同一样，生命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张力不断地去拉扯我们，甚至我们有时未必有办法去活好自己在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或者身份。当中有人会选择勉强自己，亦都有人会选择逃避。不过原来生命的真相是，只要我们愿意去坦诚面对，互相去承担，互相去看见，上帝会在当中帮助我们。请姊妹，如果你们都去细心去留意一下，我们今主日所选读的三段经课，当耶稣去作出一些的抉择，一些的行动，甚至一些回应的时候，当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圣灵的临在。没错，我们生活的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限制，有时我们说我们心灵愿意，但我肉体怎样？我们肉体软弱，亦都是因为是这样，我们更加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在艰难的境况里面实践上帝的义，实践上帝的旨意。事实上，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死胡同都可以有突破，黑暗里面都可以有曙光。耶稣十字架的道路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听，门徒面对逼迫的时候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而今日生活在此时此刻的我们同样都是这样，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又为了什么而活呢？我们又要去回应谁呢？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必须要的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活出上帝的义和上帝的旨意呢？我们究竟听不听得到圣灵的声音吗？或者我们又愿不愿意去听？ 但愿我们的一生都能够好像耶稣基督这样，听到上帝在天上面对我们发出的声音，对我们发出的肯定，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求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诚心所愿。